最后呢，这个诸业尽灭，去业灭道，因缘失聚，这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说，那我不要这样轮回啊，太苦了，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在人间呐、啊，我也不能保证说我到了色界天以后永远在色界天呐、啊，也不能保证说我到了无色界天以后就永远在无色界天呐、啊，因为你说三界。那三界到无色界还是没有解脱，表示到无色界不是解脱啊。哎，有的人想说，我怎么样能解脱？我怎么样能够不造这些业，不在这里生死啊？哦，这是佛陀到人间来第一个方便善巧为大家说的，就是解脱道嘛。怎么样可以不造这些三界的业，而可以解脱生死？就是这个诸业尽灭。也就是说，这些业啊，三界的业，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哦，起心动念的是什么因缘让你起心动念？哦，造作身形口形都是可以灭的，是业可以灭哦。大家要注意这个名词哦，哦，业本身是可以灭的，不是说哈，哎，那个十八界法可以灭，而什么法可以灭？是业可以灭的。那么这个业把欲界的贪爱灭了。是不是解脱啊？解脱于欲界而已，没有真的解脱。把欲界的爱灭了，他可以不生到欲界，对不对？把欲界的爱灭了以后，他是可以不生到欲界。可是你不灭欲界的爱，你就没有那个，你没有那个因可以让你说成就说不生在欲界。我们知道正向，也要知道反向啊，对不对？哎，佛法这里面是很活的哦，你要正向反向都对，你不能说正向对反向不对，那这里就不通了。也就是说，你欲界的爱灭了以后，你可以不生在欲界，那你可不可以说你发愿来生欲界？可以。可是说你没有把欲界的爱灭了，你说我不要生在欲界，可以吗？没有办法。这个法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你得把欲界爱灭了，欲界爱灭了以后，你如果没有发愿来到人间，那你的生处是在哪里呢？在哪里？色界。把欲界爱了以后，他欲界的爱灭了以后，他是透过修禅定，透过修禅定，透过降伏烦恼，让他这个刚刚讲了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意熟，让他可以升到色界，对不对？他的意所按照他的业的内容呢，可以升到色界，因为他当初起心动念是什么念，他的业的自性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能脱钩哦，一个都不能脱钩哦，一定是这样子。那么他升到色界去了，因为他花了一段的什么过程去断烦恼，去服欲界爱，最后断欲界爱，有没有断我见？有差别。没有断我见，但是把这个欲界爱断了，他升到色界去，不是永远生在色界的，因为欲界的我见没断。哦，所以断了欲界爱跟断我见这是两件事。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规则里面，其实法的规则不是只有一样，哎，它是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在里面。我见在的话，纵然这一世他发起禅定的，可以升到色界，那么色界的果报尽了，因为欲界的这个我见还在，这个水免呢会引生一个作用，让它升到欲界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将来你去跟人家论法的时候，哦，跟人家谈论的时候，他如果说我已经证出禅啦，我已经解脱啦，你要问他说，那你我见断了没有？他说什么叫我见？你就知道他我见没断，对不对？哎。所以说你得证得出禅，我见断了，才真的是在解脱道上说你是证了什么果，你解脱的，你未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出离三界，我们可以预期，下面会讲到啊，修正上我们就会讲到啊。所以说业的诸业尽灭，这里面就一定要知道说，他如果没有灭欲界爱，没有断欲界爱，也没有断欲界的我见，说他证得出禅，这个都是违背法毗那耶，违背法界，是属于妄语。不管他有没有受戒，他的果报本身都是妄语的，这个 造下妄语的这个恶业，不是说你有没有受菩萨戒啊，你有没有受什么戒啊，跟那个受戒无关哦。现在我们讲的是法界的规则，必然是这样子的。妄语就有妄语的果报嘛，因为他的这个什么起心动念是，认为自己已经是什么到什么名，有个名了，然后呢，他希望人家去追崇他、尊敬他嘛，所以他才会讲嘛。起心动念是希望得到人家尊敬，口行称出现以后，让人家知道说哦，什么你已经证出禅，你已经解脱，你是出地，那是希望得到人家尊敬嘛。可是事实上，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心中起的念头不是说，哎，我这已经解脱，我有功德受用，我这个应该要赶快来这个来帮助别人这么做。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所以呢，业尽灭这里讲的是三界，这里面呢一定要从欲界爱开始灭，从我界开始断，才能够朝这个路走。因为这一条路呢是十二因缘还灭嘛，如果说我界没有断，十二因缘永远不能还灭哦。因为十二因缘这个还灭是解脱于三界，所以呢，业的净灭一定要从欲界开始，啊，欲界爱能够断，啊，我见能够断，接着色界爱断，啊，无色界的爱断，当然我见我执断尽。这个业的净灭讲的是这个，一定是三界的爱断尽，我见我执断尽，这些的断的过程，一定有过程，一定有内容，一定有可以检查出来的。哦，我们会等一下会解说。那么这样子才能叫做诸业尽灭，等于在三界生死的业都灭尽了。啊，那灭尽也叫什么？叫解脱，解脱于三界生死，于生死呢就不再受苦了，不再落入十二因缘里面这个流转了。那怎么样可以呢？怎么样可以把业都灭尽？把那个诸业尽灭的工具是什么？总要有工具啊。所以呢，假如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你问他说你是怎么灭烦恼，他说我是自然证得啊，那不对，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工具，对不对？用什么工具可以让你证得这个果，一定有工具哦。那么这个工具是什么？后面佛说了，去业灭道因缘之具，你一定要有一个往那个方向业，哦，业能够灭的道啊。你业能够灭得到的因缘是什么？业能够灭的，哦，这个你看这个文字，哦，业能够灭的这个道，就这一条路能走得通啊，叫道嘛，哦，走不通不叫道啊，阻塞了不叫道嘛，走得通叫道啊。这个因缘之具就是什么样可以帮助你的知，哦，不能帮助你不叫知啦。你说，哦，你说有一个人说啊，你放心去创业好了，我就，哦，给你1000万，嘴巴讲完，请问这个叫资助他吗？没有拿钱给他，只讲我资助你1000万，那你只要想一想你有1000万你就去创业，这个不叫资助啦，一定是真正能帮助他的，哦，能够帮助他的工具才叫资助。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八圣道。八圣道什么叫八圣道呢？正见，哦，正思维，正语、正业、正行、正念、正定，啊，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啊，正精进，啊，这八个工具呢，第一个就正见啦。什么叫正见？就从前面开始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业是怎么来的？前面开始讲的是诸业自性、诸业因缘、诸业品类、诸业异手，业是可以灭，这些正知正见。当你听完了以后，你信受了以后，你心中认为这一条路从这样子的方向往这边走，然后可以把这个方向去除掉以后不再走这条路，你对他来讲你相信了，而且你知道说哦没有错，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是正确的。这些正知正见要一定要建立啊。还有说什么叫我见呢？我们刚刚说的，哎，欲界爱断了不算数，要断我戒才算数嘞，解脱道。那什么叫我戒？有人说你只要心里不要升起我嘛，就是我戒断了，那就不是，那个不叫正见。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我戒的内容，一定要如实了之的告诉你，你是你的我 是因为有五蕴而升起有我。五蕴是什么？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什么是色蕴的内容？从欲界、色界、无色界，你都要彻底了知。什么是这个识蕴的内容？欲界的识，欲界，然后色界、无色界。什么是这个受蕴的内容？想蕴的内容，行蕴的内容。一一了知以后，你彻底了解没有错，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法是在五蕴之外的，三界你看到五蕴的法是哪一些？色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那个我，一般来说的我是哪些我？是以色界为，是以色蕴为我，有对于色蕴为我，有对于识蕴为我，有对于想蕴为我，有对于行蕴为我，有对于这个各综合为我。这个地方都要一一去把它弄清楚的。那这个我见呢，你了解它以后，你说哦，原来我确实是从这个五蕴的法里面出生的，再也没有说从哪里可以出生一个我见，不是从一个凭空一个什么来出生我见。所以我见呢，在佛法里面是在错误的不是真实的法里面升起我想叫我见啊，因为它不是真实常住的，是真实常住的。在佛法里面呢，真实常住不毁坏的才是各个有情的那个真我。但是呢，因为各个有情不知道那个真我是什么啊，那通常就落在这种生灭有为的法里面，把它当作是真实不坏的。因为在没有接受佛法的熏习的之前呢，也不知道什么是会坏的，什么是不会坏的，也不知道心中想的真实不坏是什么。那在这个我里面，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是落在我见里面，一定要经过善知识教导来跟他解说，一一跟他说明。所以这个正知见呢，包含说这个我见的名相的内容，那个义啊，法的那个义，要如实知道的啊。如实知道不是说我自己创造一个就好，而是依照佛跟我们善说的，佛所善说的一样，每一样都要去跟他了解，了解以后要去思维确认，思维确认说一切三界有情，我自我他人都是这样子，都是从这里升起我见，因为都是从错误的不是真实的法里面升起我想。所以呢，正知见呢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法毗那耶法界的这个因果律，这是一个深信因果，是一个信是最基础嘛，包括还有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吗？这些正知见啊，解脱的路，这里面讲的正知见，解脱的话，你第一个要把我见灭了。如果我见不灭，那么在三界中仍然是轮回不停。那要不要当做自己戒定以后，要不要信受？不信受以后，那当然这就你就没有办法走解脱这条路啦。因为你觉得说我灭了，我不是真实，那还有什么意思？那我就没了啊！我没了以后还修什么行？这知见上又错了，没有办法建立正知正见，所以修道的过程里面呢，说五蕴不是真实我，而不是说就没有我可以修了，而是说你不能把它当真实的啊，因为你今天要解脱啊，就是你误会的无明嘛，因为你是无明，误会的这个不是真实法当作我以后，才会造作一切三界的爱啊，就像讲的，无明原型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在爱取有上面嘛。爱其有里面就有很多了，是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十二因缘，你只要会应用的话，你就把这个道理弄通了。那么正知见就是说，在八圣道里面，正知正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亲近真实善知识来建立这些正知正见。那么建立了正知见以后呢，第二个一定要正思维，也就是说。正知见不是听过以后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我们说过修学佛法跟你有切身关系，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当成跟自己属于自己所有，而不是记在名相上。记在名相上是属于比较属于研究，可是你能够在自己让自己受用成为自身的东西，那就不是名相，那是你的什么智慧，对，你的智慧。所以呢，第二个要正思维，不能邪思维啊。邪思维意思说啊，这个色身不是我，这我知道啊，因为色身会坏嘛。你看很多人都是看到家里老者都会往生嘛， 要说这个黎明绝了的这个知不是我，那个这个很难接受，因为每天每天就是这个知，每天不是在用吗？哦，一天从早到晚，这个知不是很真实吗？怎么说不是真的？结果这个部分不肯放，那这样不是那个就没有正思维，这叫邪思维。就是这个以这个六识的见闻觉知、黎明绝了这个觉知呢，不肯把它弃舍。思维的过程里面，这个部分不肯弃舍，那就不是正思维，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把它当作是真实，把这个觉知当真实，那就又前面的正知见又不是正知见了，所以正知见完要正思维，正思维完以后呢，哎，正于正命正业，就是前面这边说的，所以说你的业的因缘是什么，你业的自性是什么。你的身口意行你要怎么样来行，才不会造作三界的业，造作系缚在三界的业。因为这边讲解脱嘛，讲解脱于三界，如果说这个身口意行所做一切还是贪爱欲界、贪爱色界、贪爱无色界，那就不是正于正命正业，就不是正于正业。正命是一切所做就是要解脱于三界的烦恼的系缚，往这个方向去当然就是接受这个，先从这个戒来当做一个表象的引导我们来往那个方向走嘛，所以会有很多戒制出来，前面下面会讲很多戒制出来来帮助想要解脱的人往那个方向去，从戒相上开始帮助你，自然就达到法界的定律，自然就达到法平安，也一定会到达解脱那里。所以戒相只是为了让修学者帮助他能够身口意行朝那个方向去，就像说一条蛇走路是不是这样弯来弯去，你要怎么让蛇走直的，请问你怎么让它走直的，你就拿个竹子嘛，竹子要把它弄通叫它爬进来它就直的嘛，不是吗？那个蛇当它爬进竹子以后它还能弯吗？它得这样乖乖的这样直直的这样子慢慢爬过去，它就直了嘛。戒就是这样子嘛，戒的本身的功能就是让你朝那个方向去，给你一个这个向，让你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呢，正与正命正业就是属于戒方向来引导我们，然后正念正定正精进，就是说在精进方面就是邪精进，就是邪精进其实不叫精进呐，真正的往解脱的方向去。而说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他比较喜欢做禅坐，他就每天想说我只要禅坐就可以了，你看那以前的人不是一直在坐吗，打坐吗，前面有正见啊，有正思维，可是他就喜欢打坐，他认为说我赶快能够打坐，能够做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是他就在这个方向一直去精进，对慧门上面要断我见、断我执，他就不太认真，不太精进，而只是往禅定方向去。那么这个部分呢，他就会忽略了他慧门上应该有的路，可能在修正解脱上、解脱道方面会误，让他走错路。他会以定为解脱，认为说，那我已经可以离开那个什么，我就解脱了，结果就会造下妄语业。所以呢，慧呢不能离开他旁边的。前面的正见正思维绝对不能离开的，所以呢在这个正精进方面很重要。那正念正定就是说念本身就是意识，前面所有一切正见正思维以及自己该做一切要解脱于三界所应做的都该自己的意识，你应该怎样做这个所谓的白骨观这个九想观，自己怎么样去断除观察自己心行的这个起心动念的烦恼的这个念头一直起来，怎么样去对治它，这个整整的意识上面不能说我自己的这个贪欲很重，结果不去意识自己的烦恼，任凭自己的烦恼一直现行，那这样就没办法朝解脱方向去。等于说一心一意想要解脱的，那他这个种种一切正知见以及自己所做所应该做的佛陀所教导的都要去做。那因为你看读阿含你就知道了， 每一次佛教导完以后，就告诉他们，你应该赶快到这个极静之处去验坐，然后去思维，思维以后让自己能够在这里能够进步嘛。哦，那意识自己这现在不能断的是什么？现在的烦恼让你不能入禅定是吗？现在烦恼让你不能证三果是什么？要意识它，哦，因为这样以后就能证定，一心一心的往这个解脱的方向走。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定呢，啊，就是说解脱呢，我们刚有说是灭这个业，而不是说十八戒法灭了叫解脱。十八戒法灭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舍报以后，你看他十八戒法你在你眼前火化以后，是不是就灭了？那个不叫解脱，哦，所以解脱呢，不是十八戒灭了叫解脱，而是说这个前提，正知见以及后面正定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知道说，一定有一个法是本来解脱的，本来自在的，本来能够成就这些所谓诸业一手的，能够持一切业，哦，持一切业以后呢，那不管任何因缘现起，什么业在过程以后，他能够都能够如实的记录下这些内容，不会被任何一法所改变，哦，然后最后能如实的去把这个业的内涵一熟出来，现行出来。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最下面讲的哈，说一切法法定法住，这个我们再来解说，我们等一下会解说这个法在法界中永远都存在的，它本来解脱，本来涅槃，本来没有生死，好，因为一定有这个法。那么在佛在教导这些一心想要解脱三界生死的人的时候，他不说这个叫什么，他只说有一个本来自在清凉的法啊，本来自在清凉解脱极灭的法，他只说这个法。因为我们这个五阴十八界这些生死都不是清凉的法嘛，都是热闹的法，有生有死的法嘛，所以他只告诉他们有一个法是本来自在清凉真实的，这个法在。所以呢，他们心中呢，这个正定啊，一定要安住于说他自己就有这个法，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法，安住于说我的我灭了，我所灭的，我执灭了，但是这个法还是在，这样才不会生恐怖想嘛。如果你告诉他说我灭了，我执也灭了，就没有了，他就恐怖想啊，他不愿意再修道了，就没有正定，没办法正念，没办法正见正思维。所以整个这样来讲，你就知道从这里因果义来讲，怎么样是十二因缘流转，什么样可以让这个十二因缘幻灭，就是八圣道。所以呢，修学解脱道的人，第一个要知道在正知见这里就要破除他的无明。破除无明就是原来希望的把五蕴当作真实的我以及我所，哦，这是破除无明。接着呢，他造作的一切行就是断除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所以爱那里它就会断除，对不对？本来是去什么增长嘛、拾取嘛，可是当他有去业灭道因缘之具的时候，因为有这八圣道当作他往那个方向的工具，这八圣道就是一个让你去修正的工具嘛。这个工具呢有了以后，他就开始断破除无明以后，然后断了我见，一定以断我见为先哦，断我见为先，开始才能够断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接着就不会去取欲界取，断除欲界取，断除色界取，断除无色界取，就不会成就欲界有、三界有、无色界有，就不会再有生，所以就能还灭十二因缘。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所谓的法毗那耶，法界的定律、因果律。这只是从解脱到跟大家讲哦，因为佛菩提道含摄这个，佛菩提道也没有离开法毗那耶哦，不可能说只有解脱道是这个被法毗那耶法界的因果律所含摄，而佛菩提道没有，哦，也一样道理。那么从这个部分呢，佛告诉我们说，若能正知，第一个能正知诸业自性、诸业因缘，这些都要先正知哦。就是说你要先建立正知正见，就像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哦，这个部分的方向、这个部分的道理 你都是如实了解，心中没有疑哦。记得心中没有疑哦，心中不会生疑说，那我还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心中如实的、真实的接受啊，正知诸业的自性，诸业因缘，诸业品类，诸业一熟，诸业尽灭，去业灭道因缘之具，要先正知哦。第二个，机能性法毗那耶，你看看。对这个法毗那耶要生信，你得正知这个因果律，对不对？等于说这个法毗那耶是法界存在，它自然运行的，可是用什么方法让你相信？就是从这个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一熟，也就是十二因缘的流转，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接着呢，诸业尽灭，诸业灭道因缘之具，它可以灭的，十二因缘可以还灭的，你才能相信，才能相信说这个法，法的毗那耶是什么？信了以后呢，若能信法毗那耶，啊、哦，第一个一定要先信法毗那耶，即能入法毗那耶。也就是说，你能入法毗那耶，表示你开始进入正修行。你看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我是入了法所、佛所善说的毗那耶？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对不对？可是佛告诉我们，你深信佛所说的这些因果的律则，哦，这个每一样细项哦，记得我们刚刚说，你不要忘了那个细项哦，每一样细项这个环节相扣，你都不能说漏掉这个、漏掉那个，这个环节相扣你都能相信了，然后你如实去修学的，你就能入。当你在修学的时候，是保证你要解脱，你一定能解脱；你要开悟，你一定能开悟；你要能够进入菩萨道的人，地上修学，最后成就佛果，你必然能够成就。就在告诉你这个，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相信，必然要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好，所以呢，你能入法毗那耶，即能达，能达法毗那耶啊，能达法毗那，就是说。你想解脱，你能你朝着这个正知正见，你一定能断我见。你能断我见的时候，你渐渐修行，就能断我所执，我执我所执，能够断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一定能够的，能达嘛？因为法的因果是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能达的意思是说，当说什么情况之下你能证出果，你能证得这个初禅，能证三果，最后能够解脱于三界系五，叫达嘛，到达嘛，哈。到达那里嘛，我们刚刚说里程碑，对不对？你走了500公里，你一定会到那一点，你就到那一点。你这500公里一定有走，你没有，你不是没有走，你按照这个方式走。所以你能达的话，修行放行，就近解脱，得善解脱。从解脱道来讲，如果不信这个法本身的因果律，哦，前面就是表示没有正知，没有正知。那就不要讲说有没有入了，能不能达、啊？那有的人会说哈，这个因果归因果啦，弘法归弘法啦。有的人会这样讲哦。这个人是谁？哎，这是有一位叫刘灿良的，他喜欢哈，赶快叫人家开悟。他开悟，他有没有开悟？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我们等一下会说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开悟。他是说哈。赶快办个禅山哦！你赶快听一听，办个禅山让你开悟。开悟以后呢，你赶快去开班授课。那可是有人说我不敢啊，这个讲这个法是要有因果的。他说弘法归弘法，因果归因果。啊，请问大家，弘法怎么会没有因果嘞？有因果啊，只是学都有因果，何况弘法，对不对？只是我今天来这里，我讲解给大家听。我就要负因果，负什么因果？负我自己讲给大家听，你听了以后，到底将来学的路有没有走差，我都要负因果的嘞。因为你听我说的，你走对了，哎，大家共同成就这个未来的这个道业嘛，哈。那如果说今天说我说没有关系，你照这样做，那我是不是要背负你走错路的因果？哎，你冤枉走那条路，最后你这个没有办法离开一生性。什么叫一生性呢？我们刚讲到说哈，在欲界里面，有五趣嘛哈，可是呢， 有的人说，我希望我永远在人天，人间跟天嘛，天包括欲界天跟这个色界嘛。无色界的话，一般修学菩萨道的人不会想要去无色界，因为那个是八难之处啦，长寿天嘛。八难有个叫长寿天，是佛说菩萨不能往生到那里去的。菩萨一旦往生到长寿天，就会失去道业的修学。就算欲界天都算长寿天的哦，佛这样告诉我们哦。所以佛是要菩萨世世在人间的，哦，所以说人天果报，你怎么样保证自己一直在人间呢？那这个要不要有去培植你在人间的因呢？要啊，你一定要这个前面的业的自信、业的因缘，你一定是属于人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哈，这个弘法归弘法，因果归因果，这个表示哈，他是不负责任的，他本身哈不顾这些人哈的将来的生死啊，因为他们本身害怕，可是他却推他往那个这个离开一生不能离开一生性的路走。我刚讲一生性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让你永远生在人间或是天，叫做离开一生性。一生性的意思就是你在将来这种所谓的诸业易守的过程里面，就是会有那个业让你升到三恶道啊，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能让你升到那里业都还存在，那就表示你没有离开一生性。可是你要怎么样离开一生性，怎么样让你呢未来是一世一世的都在人天，只有圣者可以未来是保证都生在人天。什么是圣者？圣者就是表示在修道上有真实实证的，哦，真实的这个断我见，解脱道来讲真实断我见断三伏解的，佛菩提道来讲是开悟的，是开悟真实开悟真实断我见的，一定要实断烦恼实际上证那个果的。那一般人他因为他会升到畜生道、恶鬼道，跟圣人不一样，才叫异生嘛，异于圣人的生处嘛，哈，不同于圣人的生处才叫异生嘛，异就是表示那个异异的不同那个异嘛，哈，啊，异生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异生是哪个异的哈，所以异生呢表示他的生处是不同于圣人的生处的，圣人的生处是永远生在人天的，甚至于天都不去的。但是有一些修解脱道的人他会升到天，因为他比如说他是人天往来一来或是七次，那他还是会升到天。可是菩萨呢他就不升到天，因为菩萨呢遵照佛的教导不升到八难之处，不升到长寿天嘛，所以菩萨呢每一次都是回向愿意世世在人间，我纵然有这个往生欲界天的这个福报我也不升，那是我回向当作菩萨道的资粮，啊，经常回向自己是在人间，那你就不会升到这个所谓的欲界六天。纵然修了禅定，也回向不生色界天。因为菩萨在修证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发起初禅啊，啊，断了我见，发起初禅啊，成为三果人啊，菩萨三果。可他还是一样回向到人间，不会说我的果报可以升到色界，色界我就升到色界，那是八难之处，因为那个寿量太长，除非是有任务，有了任务一定要去那里，否则的话菩萨都是在人间。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道理，哦，能正知，第一个正知诸业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易熟，业的净灭，去业灭到因缘之具，涵盖的十二因缘的流转，以及十二因缘的还灭，以及十二因缘为什么可以流转，为什么可以还灭，是因为有一个法，有一个实际，有一个本来不生的法，有一个本来不生的法，本来自在的法，本来解脱的法，它才可以一直的把这些法现行。所以呢，能正知，能信，能入，能达，这几个重点大家也要把它记在心里。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了解以后就要说 下面有一句这个经典上讲的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讲的就是这个啦。当你在经典上读到什么时候，你今天听了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他讲的说啊，我知道了，他在讲法毗奈耶。这个法毗奈耶呢，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界相啊来规定，不是，它就是必然会有这个因果律在法界中运行，必然的，只是说由佛善说出来了，佛到人间帮我们善说出来了，让我们能够信受如实去修学，能够入时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入，可是你确实是入了法毗奈耶的，最后你真实可以达法毗奈耶的。哦，你说你受了菩萨戒，你不知道你是先入法毗奈耶，只是菩萨戒当戒相，当做一个戒相，当做一个让你往这个方向去。而事实上，你要先入法毗奈耶啊，你愿意受菩萨戒，表示你就是先入法毗奈耶嘛。所以呢，能够达，能够修行放行究竟解脱，能善解脱，记得善解脱是真实解脱，真实有断烦恼，自己想。我现在是出国，我现在三国，我现在是什么？不是自己想，真实断烦恼，能够真实解脱于三界的戏服。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因缘，即世间就是表示你的世间的五蕴世间会聚集在哪里？是人间的欲界的，是哪里的？这叫有因有缘即世间嘛。哦，世间讲的不是指这个，不是只有指说气世间这些，是你的五蕴世间也是世间哦。哦，那有因有缘世间体，就是你世间体，就是你这些五蕴的话，比如说是你是我们的是集在有佛法的中国呢，还是你是这个往生到边地没有佛法的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呢？要看你哦，还是你要升到哪里去？哦，后面也是一样，有因有缘灭世间嘛，不可能说无缘无故说我已经解脱了啊。问说我是得阿罗汉果，你问他说啊你是什么？修到了因缘，他是没有就自然得，那不对。凡事必然有因缘，哦，你一定要先断我见啊。那你先用什么工具断我见？你断我见是什么样呢？你断我执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是你的工具？哦，你的正知正见是什么？一定要讲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法毗奈耶的后面的运行的法是什么？就我要告诉大家，介绍大家，一切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真如实际及虚空界，不思议界，法尔常住。这个是根本啊，这是根本。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根本法存在，所以这个法毗奈耶就会在三界中这样子运行，一切法。法定法住，一切法一定是要因缘所成，哦，有这个因缘成就这个法。我们的五蕴一定是因缘成就五蕴嘛，不可能无缘无故。像以前说那个孙悟空是石头蹦出来一个孙悟空，哦，因为那是神话嘛，哦，神话。除了说一切有情没有解脱的，还没有解脱的，还没有任何的功德的，比如说有的菩萨。八地菩萨他可以变化一向于土自在，那个你不能说，哎，你为什么可以变化一个人出来？因为他已经一向于土自在，他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修道以后，他把这些功德法呈现出来，他可以这么做。可是一般人，你这个五蕴还是要有因缘啊，比如说欲界要借父母之缘啊，哦，啊，你的因是什么？你业的因嘛，你是造什么业？你跟这个父母一定有缘呐，啊，你才会投胎成为他的子女啊。所以这些一定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法呢，十八戒法，不会说什么地方啊少两哎，这个哪一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哈，生在这里也生在那里的，他突然呢少了几戒，这里突然少了几戒。十八戒法本身是永远是这么多法的。只是说在现行的时候，易守的时候呢，因为你造了业会有差别啊。比如说我们说升到色界天它不用饮食了，对不对？它是禅悦为食嘛，禅悦为食的时候它就不必要这个香尘啊， 啊，不必要靠香尘，不必有味尘啊，不必饮食就没有味尘啊，所以十八戒法这两法就没有现行。没有现行不是表示它断了，不是，是在那里那个因缘不用现行啊，不必现行这个香尘跟味尘，不必现行鼻识跟舌识。你看到了无色界，他十八戒法里现行几个？现行了意识、意根，对不对？还有这个第八识，其他法都没有现行啊。还有法尘，对不对？意根、意识、法尘，啊，现行的法很少。可是不代表十八戒法它就断灭，而且说你的因缘，你当初的业的自信、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欲所嘛，来成就他无色界的这个法嘛，对不对？所以呢，一切法法定法住。这些法呢，就是说八识十八戒法，五蕴五蕴十八戒法，八个识，哦，一切有情就有八个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第七识、第八识是一定的，这叫做法定，啊，法必定是在这个范围，加上说这八个识所相应的心所法，哦，很多咯，这个我们讲到白法的时候再说。我们下面会讲说哈，什么时候你一定要懂得白法，啊，你不懂得这个白法，你说你怎样都是妄语。也就是说，这些法呢是定的法，它不是说哈什么时候才增加一个、减少一个啊，这个心所法啊，五变形、五别境，什么时候才突然增加？它法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法住、法界，是。一向都是法住法界，啊，不是突然被创造或突然会这个消灭。它的法性本身，法性本身呢，就是说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无常，这是法性啊。因缘所生法一定是没有自性，一定是没有自体，这个法性是必然的。因缘所生法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是虚妄的，啊，还有呢？因缘所生法，它必定是要什么？要一个能持这个因、持这个缘的法，它才能被出生。这些法性呢，不是可能没有人告诉你，可是不代表说它不是这样子。很多法因为没有善知识来告诉我们，哦，到底这个所有的法的法性有哪些？究竟了知实证是成佛吗？可是菩萨在修学过程里面，从他进入三行位开始，从进入住位哈啊行位回向位，对这些法多少都要了知，甚至开悟以后，有一些是一定要知道的，不知道都不算开悟的，啊，这是一定有规则要检查的，啊，所以呢，法性呢就是这些法，它的这个呈现出来的相貌啊，第八识法呢，它本身的法性呢，它也不能改变。他借因借缘所出生来法也不能改变，也就是说，他借因借缘所出生的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眼识一定是要了别色尘，这个法性也不能改变，啊，然后呢，耳识呢，他是啊被出生以后，他缘于生成，分别生成也不能改变。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些，还有什么心所法帮助他？才能成就了知，才能成就触受，这些也不能改变啊，这就是法性。也就是说，你究竟了知以后到实证，你应该知道说，哦，原来法的功德种子分别这么多，这都是法性啊。那这个都是菩萨未来一定要去知道以后去实证的，不是只有知道，最后一定要实证的。我法界呢，你看法界有多少？有十法界、十八法界，对不对？啊，菩萨法界、凡夫法界这些，但是就是说，你是讲一个有情的差别呢，还是修正的差别？看你要讲什么啊，或讲说这个我们讲这个眼识法界、耳识法界，它的功能的范围差别，或者讲说一个有情的十八法界，有情就有十八个法的功能差别，就看你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些也是一样啊，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这些因缘所生法，我们要说虚妄的意思是表示它是被因缘所生，所以叫做虚妄。可是这种法的被一个法 所借因缘出生，或是被一个法所执常它的种子功能，这个是不虚妄的，它是不会变异的啊。不是说这个魔甲跟魔乙，魔甲是什么法是被它的这个法执常，什么法是不在它这个法所执常，这个不会这样有这个差异。所以呢，这些刚刚讲的前面是不虚妄不变异，不会经过因缘时节的变的变迁而有差别。我们过去是无量劫也是这样，未来是无量劫也是这样，所以你才知道修道这条路怎么走嘛。哦，你才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些法性、这些法界的范围以后，你就知道我未来我修道也是这样子，我这一世也是这样，必然我过去世也是这样子，是平等的，一切有情都平等的。哦，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平等的，它是离生的。为什么是离生的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十八戒法是被出生的啊，可是十八戒法的种子它不是独立散在各地的，它是被一个法所含藏的，这个法是本来不生的，从来没有生死的，在法界中本来存在的。那么它既然本来存在，表示它没有经过被什么出生啊，被什么出生就是有生有灭，不能叫离生。十八戒法都是要现行啊，记得十八戒法要现行，一定要经过因缘出生。可十八戒法本身呢，它被含藏，这个是离生性的哦。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含藏这十八戒法的这个主体来讲，那么它所含藏的一切法也是离生性，也就是说，它这个种子功能不是在某一世被出生的，是它本来就被它含藏的。所以这样子，这些种子功能是不是也是离生性？也是啊，它不是在某一世才被出生啊。如果是在某一世才被出生，就不能叫离生性哦。可是因为这个法本来就存在，那么它所含藏的这些种子功能也是跟它一样啊，跟它一样，所以才说它是离生性的。它是真如，它是真实的。这个法呢，以及有两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法以及法所含藏的这些种子功能，以及这些种子功能的现行，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别清楚。当我们讲一切法都是真如的时候，你不能指着五蕴十八界说五蕴十八界是真如啊，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法体本身，也就这个住在常住法界的这个法体那么这个法体呢，它是真实的，因为它离生，它是如如的，它从来不对它所含藏的种子起心动念说我现在要现行什么法出来，从来没有。一定要按照什么？按照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意熟，这些过程到底你自己熏习的是什么，按照这个过程去跟他意熟，他自己从来不会起心动念说这个业先成熟好了，现在这个佛法盛世嘛，先把这个业成熟啊，没有，这个法本身不会起这个念，叫如如。第一个，第二个，它一定是如实按业的内容是呈现，不会去被遮障，才叫如啊，会被遮障就不叫如啊。如果他因为这个有一个天神的力量把它遮障了，你不要现行这个法，不要成熟这个法，那就不叫如哦。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认识一个天神。他说他认识天神，可以跟他沟通。结果呢，天神告诉他说：“你啊，造了第一业，你要往生地狱。”你说你帮我遮障一下，不要往生地狱，不行，这个天神也遮障不了他，因为这个执行的这个法本身，它是按照这个业的内容，所以它叫如。那因为它是真如，所以呢，它在现行借因借缘出生种种法过程里面都是真如。不是只有心体本身是真如，那么这个法呢，真如的法本身呢，从你一开始知道这样以后，到未来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如，那就要透过修正过程，从菩萨开始修学这个佛菩提道，一直到他开悟，一直到这个十行位、回向位、十地，一直到这个最后成佛，就是正知一切法真如，知以后还实证，知了以后还实证嘛。但是在前面的时候，在修学过程里面就要了知了，所以说这个真如表示说，如果回归到这个法体的话，当然都是真如啊，因为这个都是这个法所拥有的嘛。 好，那因为时间到了，这个实际及虚空界不思议界反而常住，我们如果再讲会超过很久，所以呢我们就留到下半场。